高唱新歌。让我们喜乐地一起高唱新歌，赞美上主。钱灵珠主持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我是钱灵珠，很高兴又在高唱新歌的节目当中和您相聚。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一位大家渴望认识他已经很久、非常 popular 的一位很可爱的神父，高征才神父。神父，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。
谢谢。
那神父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自己？
我是方济会的神父嘛，现在暂时担任方济会的神会长，所以平常工作就是照顾弟兄啊，还看看我弟兄的牧灵工作啊，看看整个修会对整个地方教会有什么服务，好，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工作。
是在这么伟大的工作之余，神父还拨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个也非常了不起的事业，是吗？就是我们今天请神父到节目当中来的目的。所以神父做了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歌，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，那特别是很多年轻人都好喜欢啊。神父，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做啦？做了多久啦？做了多少的歌啦？
事实上我做的一个歌曲啊，和我们自己修会的办的所说的光爷爷有关系啊。
是。
好，这光爷爷今年已经是有33年的历史了。
哇哦。
好，我记得我是从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加入这团体。
是。
应该是20或21年前吧。
嗯，
因为连江一向都是我们光爷爷很好的音友，还有服务人员嘛，
是，
所以有一次他就告诉我说，哎，我们在台湾办很多活动的时候呢，每一次要找一些银歌啊或银标的歌啊，实在太不容易，
嗯，
干脆我们自己来做，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吧，按照银标的意思呢，我们写歌。好，所以从20年前开始呢，我们就应该是第一首歌好像是你爱不爱我。
Wow.
啊，这在音当中讲那个和好顺势的一些的道理哈。
Mm-hmm.
我们就用这个歌来代表我们整个音的一个方向和理想和目标。好，就从那时开始呢，我们就按照音的整个音标的思想呢，我们写很多的歌曲。所以基本上这些音歌呢都是和福音的生活是有关系的。
是，所以20多年来神父就每一年都做，年好像就我所知也是有寒假暑假不同的营啊都办，是吗？
好，我们主要是开始是为高中的学生去办的，
嗯，
所以寒假暑假各一次，
所以每年就两首歌。
啊，对，不是，刚开始是一首两首，后来慢慢的我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吧，因为平常我们有5天4夜活动，
嗯，
所以我们平常都要6首。好，这6首是说一首是总银标的歌，
是，
然后每天有5天那个小主题，
嗯，
好，每个主题一首歌，
嗯，
所以这样算的话，为高中做每一年就会有12首歌，
是。
那其实，在前9年10年前，我们开始小光研，
嗯，
就是给小学生办的一个小光研，
嗯，
哎，那个也是4天3夜，我们照样是3首啊、4首、5首不一定，给小孩子不一定，
是。
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每年应该有15首左右的歌吧。
不得了，所以20年来你已经做了多少了？
是
啊，500多首了，是吗？
嗯，对。
所以平均下的话，如果就算二十年和500首，一年的话至少25首，所以是非常的多产。
对，有一些歌曲是我自己在看福音的时候呢，或是在默想说一个特殊的灵感，
嗯哼，
那我自己就是按照灵感写一首歌，
嗯，
好，把所有歌集合起来。平常我就交给连金瑶啊，
嗯，
或者陈明博啊，
嗯，
让他们去思考，
嗯，
啊，然后就是成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歌了。
是，所以我们也来先来听听歌哈。那有一首歌是今年我跟贵修会的林神父到圣地去朝圣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路上一直唱，非常的喜欢那首歌，讲了耶稣生命当中3座很重要的山哈，也是神父你们出的 CD 的第一个作品的。怎么说，主题曲是吗？那就叫做山的故事，是吗？
对。
好，我们先来听这首歌，再来请问神父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做了这首歌。 哇，真是精彩极了。神父，真的我每次听这个歌，每次唱这个我都觉得好动容。嗯，三座山，您是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做了这个歌？
我记得那一次的音标就是山人故事。
嗯，
其实山人故事我主要是给学生们反省或是练习一下耶稣的生活嘛。
嗯，
所以这山人故事讲征服山，就是把那个山我们称为征服山吧。
是、
啊、好，那么大伯尔山是讲他显圣容的时候，
嗯，
那就是加瓦利山，好清楚的。 讲真武山的时候呢，是讲耶稣的33年的就是生活嘛。那么加尔伯尔山是说，他当中很重要的，给众徒们显示说，跟随他要接受苦难，才到光荣嘛。
是。
好，那最后呢，耶稣在加尔伯尔山用他的整个生命给予人类的一个表现呢，表现他整个生活的样子。所以有30年的在家乡生活。有3年的传教生活，我就以大伯尔山为准。那最后有3个时辰在十字架上，所以33和30辰就是三个故事。因为这个三个阶段呢，在营当中5天4夜时间，让他们了解耶稣的生活，然后做个基督徒呢，怎么样按照这样子的生活阶段呢，去发现做基督徒的生命意义。主要是这个营的导向是这样子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在唱山的故事的时候都还不晓得后面有这么深奥的道理呢。神父，像你刚刚这样一解释，我就更能够体会那个精神了。而且因为今年刚刚6月份的时候我才去过了这3座山，真富山好漂亮，然后在大伯尔山我们住了一夜，是美得不得了。加尔瓦勒山那个是真的我们很深的祈祷，跟真的是流泪，跟基督苦难，就默想他苦难的一个很美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听到您这样一个说明，以后唱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又很不一样，就很美的山的故事。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很喜欢，是不是啊？以后我们可以常在生活里面唱。所以除了这个山的故事之外，在这片 CD 当中还有好多好听的歌，有一首好像是跟祈祷相关的很可爱的一个歌，是耶稣的母亲。好，
耶稣的母亲这首歌我记得也是那一期吟诗专门讲玛利亚的生活。那么写这首歌的歌词的表达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自己从小学院开始长大的。小学院开始长，从高中的时候在小学院唱唱圣歌荟萃啊，或者当时教会的歌曲，发现很多的歌曲都是一种赞美的或轻崇的，
是
讲非常深奥的。实际上我们小也不懂，反正就跟着唱嘛。
是。
可是我慢慢觉得说这些歌，说圣歌嘛，教育歌曲。可是我就发现少一样东西，就是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最好，那么也许这个思想我们后面会多讲一点。那现在讲圣母玛利亚是说，每一次我们总会别人误会的是说，天主教的是圣母教，尤其对基督教的弟兄姐会这样误会。
对，我们拜圣母，其实不是。
所以我自己呢，以后写圣母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提到耶稣基督。是告诉了说，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所以圣母伟大就在这里。
对。
所以因此这个耶稣的母亲其实告诉了说，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在胸怀里面，那整个情境呢，我用这歌词来表达出来，也告诉了说，真的是一个天主那么爱我们，他愿意在一个妇女的怀抱当中成长。我想这就是一个天主特别喜爱玛利亚的原因。那玛利亚呢，是耶稣母亲，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常常恭敬玛利亚，去爱玛利亚的原因。因为在玛利亚身上我真的可以找到他怀中的耶稣。所以这个耶稣的母亲呢，就是从玛利亚的对耶稣的那种心怀，就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样子，去看玛利亚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，也告诉我，我真的要在玛利亚的生活爱里面呢，去找到耶稣基督。
是，的确是。我觉得神父的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在听你的歌或唱你的歌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面都会有图像出来。比如刚刚山的故事，那3座山就会浮现出来。当您在说这个耶稣的母亲的时候，那我就会想到我曾经看过的圣母抱着圣子耶稣的像。所以就让我们大家的脑袋里面都怀抱着这样的一个图像，然后一起来领赏神父的这首非常美的曲子《耶稣的母亲》。
是你怀中的婴孩。
这是非常美的歌哈，而且很有祈祷的意涵，又特别是这样清亮的女声来唱，好像好有味道的歌哈。对，神父，您在自己做这个耶稣的母亲，或者自己听或者自己唱的时候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？
我的确，我自己也是想哈，按照这个 CD 的节奏哈，我自己练唱。唱的时候真的会叫我心里有一点触动啊，好像是一个好像受到别人照顾一样，就像耶稣被圣母照顾一样，
对，抱在怀里，
非常有感情的歌，
是，真的是，这很美丽的歌哈。好，下面呢，在这个 CD 上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很轻快，年轻人一定很喜欢的，就《生活就是耶稣》。好，这首歌是在您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做的？
《生活就是耶稣》这首歌在赢的赢标我是忘记了，可基本上我记得起，就是说我记得有一首歌是好像陈美金谱的，就是生活就是基督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那我就说生活就是耶稣嘛，那我写的方法就是说，那基督为我说比较一种神学化的一个比较信仰化的一个称呼嘛，而且耶稣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福音当中耶稣他这个人，
对，
所以生活的耶稣啊，所以我这首歌的歌词呢，就从福音当中耶稣所表达的信仰生活态度，或他的教导当中，把它找出来编这个，我这首歌的成为这首歌的歌曲，那或者和歌词是告诉我说，其实一个人如果在生活里面常常活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常常是有希望的。哎，这个希望就是一种生活的开始嘛。
是
啊，所以生活就是耶稣，是告诉我说，在我的基督徒生活里面，我常常跟耶稣生活在一起，我常常是生活着。好，无论是这边说戒指啊，或是一棵他将来成棵大树，就这个已经告诉我说，你在耶稣之内呢，常常是成长的，这种希望的一个心情的表达嘛。
是非常动听一首歌，所以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，所以我们先跟亲爱的朋友说再见，然后我们一起来领赏神父的这一首《生活就是耶稣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
听着水管无助的经典妇女，在你眼中成为福音的喜讯者，打破雨瓶一眼泪是爱女子，在你眼中充满爱情和宽恕，脆弱心只有三次被主的剥夺，在你眼中是圣教会的磐石，身材短小人人所轻视的杂卡，在你眼中成为救恩分享者。主耶稣在你内，我